报告事项第四案，有关全民健康保险家庭医师整合性照护计划修订案提请讨论。说明二，经会诊3月12号其一基层研商医师会议会代表建议，以及3月16号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建议书，那研拟了相关配套措施，那将来委员会把它纳入加一计划的问答及说明如下。第一，有关于匹马的申报方式，为了使PPOP 的参与院所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修正申报方式，那在 PPOP 的 DM、CKD 以及 DKD 原来申报方式的匹马将适用到2015年的4月底。另外，为了区隔加一计划以及 PPOP 的收案资料，将拟定特定的疾病照护费用之追踪管理加成费以及糖尿病新收案整合照护费及初期慢性肾脏病新收案这三类的特定码别，那将以不计加一令进行申报。那另外有关于各管费上限，那因为2015年进行 PPOP 与加一计划的预算整并，那所以如果个案它原为 PPOP 收案个案，而且为加一会员，那将支付个案管理费以及特定疾病照护费。那费用比较表，请参考我们会议资料的第113页费用比较表。那无论在 DM、CKD 或者是 DKD 管理照护费的差距比，大概都是差50元。那在费用支付的期程，针对于追踪管理加成费以及新收案整合照护费，那这两个费用我们将会改以按季来做支付。那有关 PPOP 现行 VPN 登录的资料将以各项检验检查资料为主。那考量加一计划其实自114年起，我们就已经鼓励院所上传个案的健康资料，那健保也已收载了全国院所上传的检验检查资料，故 VPN 已经无需再做一个登录。请各位代表也至下一页。那另有关糖尿病共照网的资格里头，针对追踪管理加成费适用对象为2015年加一计划员参与院所，原来是已经有参加PPOP 的 DM、CKD 以及 DKD 的方案，而且这个个案原来就已经在诊所里进行 PPOP 收案照护，所以院所还是要维持糖尿病共照网的资格。那另有关UACR 监测数据的合理性，那在糖新生症候群整合照护提升费是考量到个案的疾病严重程度，所以在2015年开始，我们已经将进步的个案纳入奖励范围。另外针对于评核指标里头的糖新生症候群监测数据控制率，那从2014年开始，我们也已将检验数据进步者纳入评分。那另有关于合理门诊量的排除计算，那原来 PPOP 的 DM 跟 DKD 申报案件会排除合理量门诊合理量的计算项目，那后续我们也会搭配我们特定码别的设计来维持原排除的设定。那其余修订事项就麻烦各位代表参考我们的附件一，然后以及附件二。那在财务评估的部分，因为2015年加一计划其实较2014年已经有新增12.18亿元。那我们健保署应该会统一计算我们预算的流通的适足性，然后适时的去检讨或者是检视我们 PPOP 方案以及加一计划的预算执行情形。那另外针对于本次修订的事项，我们推估加一计划全年所需要的预算需要增加11.29亿，那预算应该足以支应。那本案如果获公示，我们将依程序报请卫生福利部核定。以上。
好，这边是有关整个加一开始要走向全人照顾的第一步了，所以目前是把一些同一个人可是他因为不同疾病而被散在不同的 PPOP 计划里面照顾，要先做一个初步的整合。那这个部分其实已经有开过很多次的会前会了，那也有针对大家的疑问来做一些说明。 好，那其他疑问的最多的就是说，那利佛币会不会被消灭啊？啊，这就是进到所谓的整合啊，它没有被消灭，它只是被整合。那整合的目的就是你这个人哈，不要再因为不同的疾病哈，都被不同的地方来照顾。啊，当然在整合的程序当中哈，我们也非常注意到有相关费用的移转的问题啊。好，所以刚才我们的张委有提到有关费用的部分哈，请大家可以看到报4-29，啊，报4-29啊，那这边就有针对费用的部分就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计算啊，那原则上 ，B4B 有的应该整合到嘉义里面哈，我们都会尽量把它保留，而且就是它当中的费用的差距哈，就不会让它太大，不会让它太大，就是啊，所以大家从这个4-29的这张表也可以看得出来啊，然后就个案的上限来看，其实整合进嘉义的部分，只要你做得好的话，拿到的奖励金其实应该会比过去还要高。好，那针对这个部分，是大家还要有什么意见要来发表的？
那主席哦，代表常务理这里面做一个补充，因为我们其实是非常肯定，就是主方针对这件事情，就是做一个整体的规划。那我们在里面去协助，就是说怎么样把那个。整个计划整合的部分做比较完善一点。那我这里做一个补充，就是那个报4-1，在说明国字一数字二那个特聘哈，也不计价的部分哦，这里还是建议主方，你先没有用匹马的话，可以采用别的马。可是那个原来那个框架，我们还是做了说明。原来的1407、4008、4009、4304、3012、7007、7002，这个是代表不同疾病别的一个追踪跟管理跟年度，因为。在过去的这个 PPP 的框架里面，它不同的匹马代表是不同职别、不同职别的专科专业介入。那这里面它有它会照的角色，而且它有责任跟义务。那本来的 PPP 是它有间隔时间，因为我目前加一那个4次的追踪并没有提到时间，哦，所以这里面也希望主方在这里面采用原来的 PPP 那个间隔的时间，比如你新收案到下次追踪至少40天。那后续的追踪至少要70天，这样的话，你那4次的追踪才不会说，我今天来看4次，四个月不准他加一个那个四的费用就都不行啊。所以这个是做一个提醒。那这里面也希望就是，如果有是加一的会员诊所，那他今年他对PPP很有兴趣的话，他今年取得资格，那是不是可以他在这里面让他？可以有机会来加入 PPP， 因为目前11000家的诊所，目前大概1700家有加入 PPP。那我们希望这个数字虽然缓慢的增加，不过应该要让它持续有机会增加。那不然其实我们知道护理师工会全国联合会、营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他们对这件事情他们有表达高度的一个担忧，因为担心这个数字如果是到最后是被自然的一个减退的话，这时候其实会削弱。卫教是在基层的一个角色，那啊，其他部分我希望就是用 Q&A 来做，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嘉义会员啊，嘉义计划到底是以诊所为单位还是医师为单位？因为我们刚刚有讨论到，一个诊所它有可能2个医师、3个医师，那不是每个都有加入嘉义计划。那举个例子来讲，一个骨科的诊所，它里面有内科的医师他做 PPP， 可是他没有加入嘉义计划，那未来的时候。在做照顾的时候，是要这个一定要指定原来那个医师，还是这个所有的医师都可以？这个其实就是有留在Q&A去做一些回复。那又再例如，这个 A 这个加一的这个没有 PPP 的这个诊所，他在这里面他是没有做 PPP， 他就做加一。那他一个会员甲，那这个甲他年终的时候到 PPP 非加一的诊所或医院，那结果这个。非嘉义的诊所或医院，他把他收 PPP， 他可不可以收？假设是他可以收 PPP 的话，他收 PPP， 那这个之后年终之后的费用，这原来这个 A 加一或非 PPP 的这个诊所，他可以拿到费用，还是算已经被 PPP 收了？其实有点很混乱。那我觉得其实状况底还蛮多的。那我们知道没有办法先解决，可是我们会希望说。针对这个状况，我们用 Q&A 一个一个来做一些阐述，这样。 那这个是多重以上。
我想第一年的确像洪林讲的，的确有些问题会发生啊。但是我想回到这个计划叫嘉义整合性照护计划，所以洪林讲的说，原来诊所有些医师有加入，部分医师没加入。我们派案的时候并没有去检视到个别医师，所以你只要你这个诊所加入了，你所有在固定这个诊所就医的个案，不论是有参与计划的医师或者没有参与计划的医师照护，都已经纳入了。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回到这个计划本身是摆诊所，所以洪林讲的可能是 A 医师有加入， B 医师没加入，再加一诊所照护是没有的。那现在的问题困扰在哪里，就是说我们在原来的嘉义区的给付并每次跟所谓的 P4P 的照顾的给付是并行的，所以并行的意思说，我们今天也许同一个病人他可以在 P4P 拿到奖励，在嘉义区呢，可是在我们照顾位置几乎一个。所以我在谈这个计划的原则是说，如果今天一个个案他在两个计划都有给付，我希望第一年重盘认定，因为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纷扰。但是的确有个但是，今天一旦什么叫加一整形照就好，我希望回到本质，很多的科别，很多的你可以在医院有专科化有特殊化都没关系，你在加一计划基层请你认定就叫潜能照顾。所以潜能照顾的精神，这个钱不是天上掉下来，是一个我们对病人去照顾的责任。所以我希望说这个计划第一年的确有个纷扰，但是我最终终的目的，今天不管是今天的 combine EMCKB EKB 明年 combine 的 asthma COPD 等等 BC 肝，我们都遇到可能有些冲击，但是我希望参与的诊所要认知，你要么就参加要么不要参加，但是我期待各位的奖励比较少，这是我的原则跟本衷。所以我希望说这个问题我就交给六组去处理，我不排斥任何的权益受阻，我希望第一年的重办。那因为重办的结果今天遇到一个预算不足的问题，所以我在跟健保署谈的时候，因为你从 P5P 挪过来还很重要，漏了一个 CKD 是列为其他预算，有人提醒我你从 P5P 拿过来 CKD 并没有，所以 CKD 的部分要不要维持在其他预算来指引，当这个论子计划跟加一计划不足的时候，我希望 CKD 的部分 DKD 的部分的预算能够留在其他预算，因为当时列在其他预算，那如果明年可以加进来加进来，但好处在哪里呢，不要误排啦。但还有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就像我们今天在很多会，每个包括医师护理师啊，营养师或者什么呼吸治疗师、复健师都有他的角色，我们都必须认可。但是我们别忘了，一个好的团队能够照顾很多的病人，绝对不是一个医师能够完成的。一个好的诊所跟成为一个好的医院，的确是很多员工共同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的计划并不要强调某个人在某个角色的定位，其实以我个人诊所而言，我们的诊所像家人一样，不管他是所谓行政人员、护理师，还有是药师、医师，我们期待是个团队。但是这个重要的是，你当这个老板在有这个奖励的时候，你能不能落实把这个奖励回馈给你的员工？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担心的是什么？我们在我想在座的，包括医院的左院长，包括诊所的负责医师，都担心什么？我们今天提了一个案子，奖励了，比如说护理师，哎，明天药师或者是其他人在跟你吵了。我们今天奖励了药师，药师的人哪天就说，哎，护理师或其他人都在吵。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在我们本案的本身。那所以我之前有跟包括有些相关的建议哈，卫教师长期在桃园卫教的功劳功不可没，所以我期待，我们也期待。明年针对卫教师的部位的绩优的诊所能够奖励，那这案子也许我可以跟我们健保署医管署来研议，希望来鼓励这些人的付出。那既然是卫教费用，这个清清楚楚，因为有卫教师、有护理师、营养师的参与，而且成果良好，我希望这个已经评定了嘛。所以到时候医疗院所你调到钱的时候，你不总不好意思把它吞回去嘛，对不对？ 所以我期待这个部分，请洪林，我之前跟他讲过了，要告诉相关的职别，我们不要把不同的计划都归在这个哈、哦。我参与哈，其实我从第一年就参与，我负责讲灾计划，我谈了20几年，我从11.8亿谈到现在，我的肩膀是重啊。我请大家哈、哦、能体谅我，我要包含的东西太多，但是我的心不变，照顾所有的基层，但是请大家。给责任的同时，给工作者，请把适当的预算给大家，而不要让因为这个计划在整合的过程中，因为更多人纳入这个资源有限的时候，每个人说啊，这个钱人进来，钱没进来，工作进来了，钱没个奖励。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要讲这？不是我对中医有见，我其实我期待的是跟中医合作。我也跟我们柯惠阳啊这个前辈讲，我们期待中西合璧啦。所以如果当中医师觉得哪，因为刚刚有前面讲，因为在医院的中医师才能有这个 data， 才会做预防保健。我期待中医师跟我基层合作，我也期待他们跟我们好，他的指标做不好，我帮他做得好好的给他。所以我也觉得一个互助合作的团队，我希望我明天这样。但是的确，洪林讲的问题，请业务组去深思，但是也要转告这些人，当你选择进入嘉义的时候，你已经。尽在这大框架，大框架就不应该，除非你不要加入。谢谢。
好，那先简单先做个小结论啊。那第一个是因为现在讨论的是加一点嘛，那当然我们最基础的框架就是加一的制度。好，那现在是把这个比放在加一的框架里面啊，我们还是要在加一的框架里面为基础。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刚刚讲到有关 BOP 移到嘉义计划的钱啊的这个部分啊，其实我刚会议的时候是有把其他预算的 CKD 移过来，好，只是说因为其他预算的 CKD 移过来之后，它理论上要减低了，好，可是因为我们想保留部分的钱给透析的品包款，啊，因为透析的它没有，它是一个总额啦，可是它品包款被限制的永远都是4500万，好，那我们是想说，因为各个总额其实都是你们的品包款的这种比喻。好，用你的基期比率啊，就透析没有，透析是一个定额4900万，所以我们想从今年开始啊，就是也比照这个怎么给他一个率，啊，所以他给他一个率就高于4500万，所以要有部分的钱在那边啊，所以我们后来是跟部会的代表协商说，其他部门这一块先请他不要减低了，这样子，啊，事实上那个钱是不过来，不过当然理事长担心我们知道。一块的钱到底够不够，所以刚才我们上面有报告说我们会去监控这一块，那有不够的部分呢该提到监管会讨论，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刚刚您讲的，就是 BOP 移过来那可能会产生一些个案的问题，那没有问题，那后面那边其实之前已经帮我们想到很多了，那这些有想到的我们都先把它列为 TV， 先把它列为 TV， 然后后续只要还有发生的话我们就一样了，就是慢慢把它列到 TV 里面，然后呢，假如有需要再动到整个计划的话，就是并明年的嘉义计划再一起来讨论。那最后理事长有提到说卫教费用的部分啊，那的确啊，因为今年你的预算有限了，所以有相关的卫教费用是没办法再提升。好，不过刚理事长也讲啊，我们会继续再来讨论，看看怎么样针对绩优的卫教人员给他一个奖励。好，那这个费用我们在争取明年预算的时候呢，就会把它放上去。好，那以上是四点的说明。好，那不晓得大家有什么样的意见？
好，谢谢健康的署长，我们等你好久了。这个嘉义2.0啊，其实从之前史署长、现在的史部长啊，还有我们廖宇署长都非常积极的在推动这个大嘉义计划，嘉义2.0哈。那我们也乐见啊，这个病人是一个。整合式的照顾，而不是散落在各种不同的照顾计划里头。那这个过程哦，特别是把 P4P 整进来，这个真的是蛮复杂，因为这两个计划是已经分别执行了几十年了。那所以其实就像刚才洪林在讲的，的确很多在基层做这些 P4P 照顾很多基层企业的朋友，对整个执行面是有很多的磨砺。那执行面来讲有一些变化，比方说 P 嘛，那现在是已经定调在就是只能用到4月底， 因为匹马它的价值就在于说，这个病人因为有匹马的扣的，所以只要这个病人一挂号进来，我们就知道他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病人的状态。好，那现在是已经定掉只能用到4月底，所以将来在执行上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方式，让我们更能够掌握这个病人的一个属性，我觉得这个是要考虑的。因为病人一挂号进来，他今天可能是来看感冒，可能来看其他问题，那是因为他有匹马，我们很快就知道，哦，这个是个糖尿病照顾的，那顺便我们就去看一下他的最近的血糖来 A1C 的控制，同时就给他做胃教。那你说把这些都拿掉了，可是进来我也不晓得他是什么样的病，因为他可能来看不同的疾病，所以怎么样让基层临床第一线的医师能够很快的 identify 掌握这个病人，因为这个叫做全能照顾，全能照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的。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在支付上，支付上，支付上现在是说支付4次，那而且是绑用药，所以你一定要用药，一定要用药才有支付，如果那次是自由来抽血追踪没有用药是不支付的，但是这个到底它的 interval 是间隔多久，以前是规范很清楚就10周，那这个如果说我是这个连续主要是开2个月的，那8周回来到底有没有给付，我想它有没有一个 interval 的一个限制，因为有些相关的游戏规则都还不是那么清楚，所以难怪大家会非常担心了。那大家更担心的是这个费用的问题了，费用的问题，因为前两次的开会我们就担心说挪过来的费用到底够不够，我们当初的预期说可能会不够，第一个原因是 CKD 是其他预算，但是 CKD 现在整并进来他没有从其他预算挪钱过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前是你在执行的时候你有发现有打上这个扣码才有给付费用，那现在不是，现在是健保署就后期没主动帮你捞了，所以这个病人假设都在我的诊所看病，以前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慢性病管理系统，他一年来追踪，比方说来看了6、7次，你可能只有申报到2次或3次，不见得4次都申报得到。那现在是有可能，因为健保署直接帮你捞资料，有可能是很完整的4次的费用都给他。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黄主委他很担心的，说阿内不容易，我们那个医疗群点子你再让就给你了。你再让就给你了。这个是他无法承受的重。所以是不是有一个想法，万一很多不可预期的费用跑出来了，导致今年的医疗局大崩盘，费用点值掉得很低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弥补补救的措施？那这个我想也是一个新计划在开办过程当中我们留下的一些防范不可预期事件发生的时候的一些做法。那还有参与 PPOP 的医师要我反映一个问题，他说原本 DM 跟 DKD 他的诊查费是排除在合理门诊量的计算，那现在病进来的话是比照还是怎么样，因为这个好像并没有有排除排除在合理门诊，就是比照之前的比照之前。好，谢谢。
我听到现在我觉得还没有共识啊，虽然我们同仁说修一修会有共识，但是我听到现在还没有共识，还有很多执行面的问题要不要一并提出来，如果今天可以裁示我就裁示，如果不行我们就缓一缓。请
那个鲍署长是可以裁示的，因为其实我们开了多次了对，但是有几点好先讲啊。第一个我在跟署方沟通的时候也是称呼大家习惯用 PPOP 的诊所，匹马留着，但5月以后只申报不计价，只申报不计价，这个维持，因为其实作业做过程的确很多的习惯，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和病人间的习惯，所以是匹马在5月以后只申报不计价。第二个，我们说实在，刚刚洪顺讲对了，其实大家知道我们 CKD 收案跟追踪只有200点。那因为你收了200点之后，你隔年的照顾费250元不见了，所以大多数的诊所是选择 拿加一计划不报 CKD 都 pure CKD， 所以你今天我谢谢非常红业务组真的是很佛心的、哦、也肯定基层医师这么的卖力，也就刚刚洪顺讲的漏掉了，今天用 AI 来给补给你、哦、所以其实很佛心啊，这个是很佛心的，也肯定每个基层医师的一个还有不同的跟营养师的照顾的 quality， 那所以我基本上是 OK 的，那我也可以提一个变动的改变的可能性，因为这个计划公告最快也是四月五月才会实施，是否可以有弹性一到四月的批码的钱维持在 PPOP 之印，那之后五月之后有才有加一计划之印，但是我在沟通会有讲我也愿意哈、哦，要是真的加那个 PPOP 不够加有剩钱，我也会回头哈、哦。到结算的时候也从回到加一部分回来自己我都没意见，但是有个好处就是这个钱还有原来 CKD 其他预算，因为第一年绝对不准，而且哦，不好意思哦，因为这个佛心为什么，因为服务你们健康888像八八的时候我们希望有八成的收案，因为正的改变使收案率绝对可以看到明显的提升，但是很可惜预算没有很明显的提升，所以为什么举这个不举之请呢、啊？我想在座的我也没办法嘛。我们期待在促进这个健康888的同时，第一年我所以为什么报告署长哈、啊、那一天业务组报完的时候，我们与会的西医基层代表鼓掌，因为太伟大的工程哈、啊，连我都搞得清楚，因为其实还像洪明这么清楚的不太多，但是我以大框架很清楚的概念，我们非常肯定业务组同仁哦。这么多月哈，这么多个月份哈，烧脑，我刚讲的很肯定，但的确有说微不足的地方，所以我是这样今天给通过，那也把红林的意见属于纪委内能解决，只要在预算允许，那不够我们来争取，让原有做不管是 PPOP 或者下一个人，不要因为第一年 merge 伤害他，但是我觉得哈。一定有一些没有参与人受益嘛，啊，你要考虑大多数人，那自己预算不足，我们请哈、哦、署理长官帮个忙，啊，真的不够，我坦白讲，107年哦，曾经点子到0.5多的时候，我们跟当时的部长陈时中部长有去要钱哈、哦，所以才要到4.多亿去补到0.7。但是我不期待那种噩梦再起，因为现在西基层点子到平均浮动也到0.9了哈、哦，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有弹性。那至于今年的确第一年的确不可能周年了、啊，我觉得再怎么讨论肯定是发生我刚刚0.1滴。那我觉得要保留弹性，那广纳大家的意见，让有参与的诊所那个不要受损。那、啊、其实。因为这个改变，我跟大家报告哦，原来有可能没有兴趣的人会有兴趣啊。其实这个量能一定会提升，预算我预估一定不足，所以期待哦，是否署方在处理预算的方面稍微宽有的弹性啊，让参与的诊所不要因为这个参与的我们扩大的服务，结果牺牲的点子，谢谢。
有关于今天的这个加一的方案哈，只要大家没有意见的话哈，那我们这个方案就先过。可是预算的部分哈，我们是一个提前保会。好，那我提的方向会是说，因为当初一列的时候跟现在的这个版本可能有点差距了哈，所以变成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原来的 PPOP 的预算共用之类的，啊，或者是移拨金额。我们再试算，可以这样。要这样的话，今天这个加一这个案子可以过吗？
可以的，可以的。
基层糖尿病学会是不是要发表？
署长好，我是基层糖尿病学会监事江博文。好，那首先我要非常恭喜这个健保署这边把我们最大的加一计划并购了，最优质的 PPOP 计划。那我用企业的这个来比的话，今天这是一个 merge， 这一场 merge 的话，我觉得要 merge 成功，其实最重要的是有很多方面的整合。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财务要整合。那看起来，我觉得这个计划在目前来说，我们所听到的财务上面，大部分给予非常的肯定啊。那大部分我们看到的财务大概都整合，那相对大家都很肯定。其实 但是我觉得一个很好的整合，除了财务整合以外，其实你并购的这个计划里面，它的组织文化、它的作业流程，啊，是不是有融入或者有合并进来？我觉得这也是成功的关键。那我们今天在这边跟大家、跟我们长官去建议，其实我们不是要对抗什么，我们是希望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力量，让这个计划成功。那我刚才讲到，过去糖尿病计划会做得这么成功，其实它有很多面向。这个第一个，它是团队作业。我想今天在座我们所有的专家都会强调多职类专家这个团队作业这件事情，是让我们的这几次方向啊。那再来就是整个营运的一个规划啊。那包括我们刚才理事长所提到的 P 码啊，就是也很多照顾节点这个控制，这也是很成功的一个方向。那再来就是奖酬。奖酬的机制，我觉得当奖酬的这个机制是有效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所有计划就是，我不管做什么事情，就对齐哦，你的组织文化请你对齐，我们的奖酬要对齐，我们的营运流程要对齐，这样子我们对齐我们整个计划的核心的目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计划会成功。那我首先也要非常肯定我们这今天所说的结果，其实我们认为90%都已经到了，那剩下一些些我们需要提供一些。那我再来，我来提供一下我认为看到哪些还没有对齐的，我希望别人提供一些意见。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P 码。那刚才我刚才讲的 P 码，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 tag， 它 tag 包括第一个给付是一个 tag， 第二个抽绳是一个 tag。第三个，现场人员他照顾的时候，他是一个标记，他是那个。第四个，未来我们在工位去要去讨论这些方向的时候，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ag。你怎么样去利用这个 P 码去做一些大统工位上面的统计分析？今天即使不是 tag 的话，不是 P 码，我觉得主办人也想讲过，会更换电位的话。但是我这边要提醒，就是说这个 tag 它不是单单只有一个 P 码或者一个码，它是具有很多重的一个身份、多重的功能。那我希望未来在变动这些码别的时候，可以发挥过去 P 码该有的一些功能。好，这是我国您的建议啊。第二个就是对多职类的这个价值，好，其实林瑞祥教授的配分护理。护理师他一直打电话给我，就说这个计划到底会跟你怎么样？那我没有教授没有告诉你，但是他们很关心这些事情。其实我刚跟他说，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它的核心、它的价值不要被不要消失，在这计划跟我们见。那他觉得说，当你把这个加一起 P 码 P 计划并进来的时候，第一个。人员会不会觉得他的价值不见？你把人员只主导过来，就他的津贴变少了。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给付，其实就我们很高兴，不但没有变少，可能还有一点点变多。但是在有些名词的规划上，我也反映，就是说我们基层的一些卫教师的小孩，他们觉得他们有点失落。为什么失落？因为800、200、600这三个 P 码变成200跟250跟400。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他们的价值被降下来了，这是我们怎样整合他们的信息。那刚才杨洪水理事长他有提到用一些奖励金的方式，这我觉得我只是提出来，但对我们来说诊所其实钱有变多，但是对我们的护理师来说他们变得比较伤心，卫教师他们比较伤心，这是这件事情。那还有所谓的我刚才讲说有几个像 UACR 跟UACR 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列入在追踪管理检查的应该具有的这个项目里面，在糖尿病还有糖尿病加 SCV 这个并进来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因为7KD 的筛检一定要透过 UACR， 没有办法透过小便常规来发挥，所以当它不是一个。你应做的项目的时候，我们就找不到一个合理性来执行这个检查，所以我个人认为 DM 加 HCVD 它必要检查应该要涵盖 UACR 的一项，它担任的角色是一个守门，它是一个筛检，它一个说明员角色，所以这项应该被并进去。那再来要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鞋子的，那我知道鞋子的这个要不要适用新的规范这件事情，大家在因为费用上有些争议，但是我认为就对齐这个角色，最终我们健保署这边还是要把最终我们一开始
就是给我们的这个标准跟给我们的工具这两件事情要对齐。你给我们现代的最新的糖尿病给付标准，到再来要求我们最新的这个要求，我们才把它达到。那以上是我的，谢谢。
有类似的意见吗？如果类似的，就不用时间的关系。有没有不一样的意见？不好意思。
所长，各位长官大家好，我是黄文磊医师哈，是基层糖尿病学会的理事哈。那对，其实我的意见还是类似，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UACR 这个一定要列入年度检查，因为这个就是诊断的 criteria。如果不列入的话，我们只用 eGFR 来做诊断，那以后所有糖尿病或者 BM 加 ASCVD 的病人，他的直接诊断 DKD 或 CK 的时候，那就是 stage 3，那就没有到达 stage。前面预防早期侦测、早期筛检、早期介入的
讯息收到 ，UNCR 没有删除，所以看清楚啊，看清楚没有删除。
我记得没有删，那我来回应审查哈。可能基层糖血不知道哈，我当基层招委的第一件事情，全国审查一致化啊，我相信在座的干部都知道。第二个，披马。不作为该做的检查，不会因为他收案与否，我们就有不同的诊断的依据。所以我要求我们该给人家都给。如果你有参与相关的，会知道我的原则。所以如果今天不管是收案或未收案，我会让各位的意见在全国形成共识啊。如果你的意见希望透过稽糖协到全年会来。我们的审查标准绝对是全国一致，至少我这样招委做定，所以我们的管理目前要趋于全国一致化，所以希望你们把审查意见经由你哪个分会，不好意思，或者是稽糖协直接反映到全会来，全支会一定会做统一的规范，谢谢。
类似的意见再强调了就不用再发言，后面还有好几个讨论案，就是大家有看到很多学协会等了一整天只有5到10分钟啊，那请大家还是把握时间，好不好意思，我身为主席必须要还是公允的让大家主持。其他还没有要表达的？好，大家觉得这样有共识吗？全联会觉得有沟通过，那个红林觉得呢？有一些修正的可以事后修正，但是如果说收集稽糖协的 QA， 大家在对计划做修正，这样可以吗？主要是
我们会协助，因为里面很多状况你是
还没有完成，
我们一定会协助里面把那个 QA。
好，这样好不好？有赞书的通过了，我们先把这个相关的基层糖尿病学会刚刚提到的一些行政流程的审定。我们先确认啊，原则上是通过这个案子，因为这个案子沟通蛮多次。那医师工会全联会事实上，上次有跟稽糖协陆陆续续开会，可能每次来与会的代表不见得完全一样，所以讯息没有充分沟通。像刚刚那个 UACR 就是没有删除啊，所以那个不用担心。所以大家在每一次的沟通上面讯息有一些落差，也在各位先进的争取之下，有一些也是维持在那里。所以最新的版本是没有删除。我看目前最大的不同主要是披马跟卫教师，大概就这两个。那针对这两个方案我们再讨论啊，就把它 emerge 进去。那另外在健保署呢，也常年接受外界不管是医改会健保会的很多指教，是希望我们不要叠床架屋。那慢性病的管理到现在已经是850万人，包含三高，高血压520，高血压520，高血脂320，糖尿病很多是重叠的，所以我们的案子越开越多。那的确外界对健保署有很多批评指教，所以才会在食部长在署长任内就开启了整个大家医计划整病慢性病的一个过程。那整病慢性病的一个过程呢，我们希望第一是以病人为中心，第二呢，做得好的医疗院所应该要得到奖励。那第三，就如同刚刚稽糖协还有红林理事长的指教，那个行政流程我们怕挂一漏万，所以也委托稽糖协还有红林理事长，还有一些情境题，我们万一没想到的，请务必提供给我们，我们把它整并进去。以上，那此案就先有条件通过，好，谢谢。